我们今天我们来继续来讲讲啊，来讲讲这个。
他说了，法国乱，法国南部混乱一通，西班牙就更乱。因为为什么呢？咱们要知道这个西班牙这个地方，那历史上曾经有过差不多有700年的穆斯林统治的历史。穆斯林统治都是西班牙南部地区，南部和中部地区。当时那些基督教徒都逃了北边的山区里，啊，北边的山区里呢，后来逐渐形成了不同的部族，不同的小王国，一个个小村一个小村的王国，什么卡斯蒂亚呀，什么阿拉贡啊，这些小王国形成了一堆。这些王国后来形成了自己不同的文化，这也导致了后来出现的，大家要知道，在山沟里，一个山沟一个就一个地方的语言。所以导致后来整个西班牙北部啊，后来这些王国最后联合在一起，将整个西班牙中部和南部地区的穆斯林全部都驱赶走。但是呢，这带来了一个另外一个后果，就是这些王国联合的时候，他们内部之间的这个文化差异那是非常大的。特别是西班牙最北部的两个地区，这现在的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这两个地方。巴斯克语以前也好像跟大家提过，巴斯克语跟周边所有的语言都没有任何语言学上的发源关系，它既不是拉丁语系的，也不是日耳曼语系的，更不是印欧语系的。有些语言学家认为，这些巴斯克人可能是最早的来到欧洲的一批原始的土著的后裔。当然巴斯克人跟凯尔特人就更没有任何关系了。那加泰罗尼亚人刚才说了啊，他是这与这法国南部的这些奥克语，讲奥克语的人是有这亲属关系。那这些地区在历史上，由于西班牙是这些封建主联合起来形成的王国，他们这个形成是通过联姻，很多时候是通过联姻，然后呢共同统治共主的形式形成了一些王国。所以呢，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呢，也是在18世纪之前，西班牙内部它的地方自治和地方文化非常的鲜明，地方自治是非常厉害的。比如当时西班牙名义上叫西班牙，它其实是两个大的王国，一个是卡斯蒂亚，以现在的马德里为中心的卡斯蒂亚，以及与现在的这巴塞罗那为中心的这个阿拉贡，这两个地方啊形成了两个王国，实际上是两个王国。阿拉贡内部也分得特别厉害，包括南边的萨拉戈萨和北边的巴塞罗那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文化圈。卡斯蒂亚也是，马德里这边和北边最北边啊，巴斯克那一带，然后和葡萄牙接壤那一带讲的语言也都不太一样。而这些这种散状的情况是什么时候开始逐渐的统一的？那是18世纪。18世纪的时候，西班牙出了一件大事儿，是当时西班牙统治西班牙的王朝哈布斯堡王室，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室，他的最后一代国王是一个弱智，他其实是一个畸形，因为他爸和他妈是亲戚，表兄妹，可能都比表兄妹还要亲一点，所以是畸形结婚生出来了一个这么一个智障，而且没有生育能力。然后呢，因为这种之前的联姻关系，导致当时法国的波旁王朝杠上来了，然后打了一场著名的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然后呢，最后是这个法国波旁王朝的路易14，他的一个儿子菲利普，他的一个儿子菲利普继承了西班牙的王位，在这个智障儿死了之后。然后呢，但是这场西班牙的王位继承战争可以说是导致了西班牙，不光是西班牙的这个统治者换了，而且呢是导致这个西班牙的地区中央和地区和地方的关系也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什么转折呢？是因为当时很多，特别是阿拉贡这一带，也就是西班牙东北部这些地区，特别巴塞罗那这一带的地区的这些封建主和地方的官僚，当时他们押宝谁能赢。当时这个西班牙的继承战争，一面是法国人支持的，法国波旁王朝的人要来这个西班牙继承王位；另一边是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也就和西班牙这支哈布斯堡王室是同支，他们的推了一个候选人查理6世。当时这个巴塞罗那这边的人，但是他们押宝押的查理6世要上来，结果打了半天他没上来，所以后来上来的这个菲利普就对于这个加泰罗尼亚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剥夺了地方的自治权。 然后呢，整个法国这个波旁王朝来到西班牙之后，对于西班牙的统治也是继承了、学习了法国的波旁王朝的这种中央集权的一些做法。就跟法国一样，西班牙也是在各地搞这个所谓的卡斯蒂亚化。卡斯蒂亚是马德里，是卡斯蒂亚这个地区的王国的中心，所以呢就剥夺地方的政权，剥夺了地方的自治权，剥夺了地方的这语言权。但是呢，这个西班牙它的这种各个地区，它的这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民族之间的这个亲疏，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啊，要比法国的南北的这个关系还要疏远，所以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包括之前这个西班牙受到法西斯弗朗哥统治的时候，弗朗哥也进行了，也是对这些地方的这种民族，各个地区的民族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镇压不下去，他只会用大棒，不会用胡萝卜。而且呢，最糟糕的一点啊，最糟糕的一点啊，是这个西班牙这边啊，马德里它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三不沾的地带。西班牙实际上是很穷的一个国家，说实话是个很穷的国家。正是因为它穷，它在往外这扩张，到了西大陆，到了西大陆，然后去西大陆去抢宝藏。整个西班牙内部啊，有大量的无人区，非常荒凉。所以它的这个，它的这些，它不像咱们中国这边啊，中国这边我华北啊、华南啊、华中啊这些地方，包括这个中原地区，包括西北，其实都是开一段车啊就有一个城市，开一段车就有一个城市。西班牙那个整个，你别看它一个很大一片地区，它的人口远远少于，法国啊，很空的，中间是很空的。所以呢，它的整个经济中心都是集中在几个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域特征的地方，比如说这个东北部，这个加泰罗尼亚、巴塞罗那，然后呢是中央的这个马德里，然后南边的什么塞维利亚、这些地方，所以导致啊，它因为这个人口非常少，人口是高度集中在几个地方、几个地区，而这些几个这些很多地区啊，在历史上也不属于这卡斯蒂亚的统治范围，所以它的这个民族关系和文化，就马德里这些地区的统治一直是非常吃力的。特别是当时其实是整个西班牙地区最繁荣的巴塞罗那这一带啊，马德里对它统治就非常的无力，后来导致了啊，像前些年出现的这个加泰罗尼亚独立事件。这巴塞罗那认为自己是整个西班牙最有钱的地方，我为什么要向你们这个马德里的政府要交贡金啊？要什么交税啊？我们这就我们这人用我们自己赚的钱，我们为什么要交给你们这些穷鬼？所以他们就一直要闹事儿。顺便说啊，西班牙这个名字啊，它并不是一个民族的名字，它最早是来自于罗马对整个这个伊比利亚半岛的一个称呼，就叫西班牙。西班牙是一个行省，罗马帝国时代的一个行省。后来呢，把它叫做当做了现在西班牙这个国家的名称。然后当时旁边，西班牙旁边还有一个很小的国家，葡萄牙，也是整个欧盟中可能说收入啊、经济水平最倒数的国家之一。葡萄牙人管自己自称叫卢西塔尼亚，卢西塔尼亚，这也是来自于当年这个罗马帝国在当地设立的一个行省，卢西塔尼亚省行省。然后葡萄牙太小了，我们就不说它。他历史上也是有所谓的要创造自己的民族主义啊，编了一些什么这个史诗，编了一些伪造的史诗啊，然后来说这是路西塔尼亚葡萄牙民族。然后呢，还有我们刚才说了这几个欧洲的这几个大国，但还有两个没说到，一个是德国啊，一个是意大利。德国这个地方其实它也是一直到今天你都可以感受到德国这个地方南北之间的差异非常大。因为我们在要看德语经常会说到低地德语和高地德语，现在德国的标准语言是高地地区啊，德国南部地区的低地德语其实和高地德语没有任何的关系，完全是两个语言。低地德语它与什么语言关系更密切，像荷兰语，甚至跟英语关系可能比跟这个高地现在标准德语的关系还要密切。它的历史上也是德国这个地方的历史上甚至没有出现一个像法国、英国那样统一的一个王朝，是一个所谓的叫做神圣罗马帝国的地方，被伏尔泰，法国的著名的哲学家伏尔泰讥笑为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就是一堆小的封建 封建的小国，然后他们的名义上供奉了一个皇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当他们的共主，但实际上内部的话他们根本就是各行其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非常难以去管理他地方的这些小封建主，他们想干嘛就干嘛。他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当然也有很大的一份原因，就是神圣罗马帝国内部或者现在德国内部以前也是很多的各种小民族混居，然后小城邦林立，不同的城邦讲不同的语言，低地地区低地德语，甚至德国的东部地区，像这个柏林北边和南边那一块，历史上是什么？历史上都是索布人，也就是斯拉夫人的一支，甚至不是日耳曼人，甚至都不是日耳曼人。这些地方啊，它其实是也是在后来德国统一之后，以十九世纪啊，这普鲁士击败了奥地利，然后又击败了法国，拿破仑三世之后统一起了一个所谓的德意志帝国，他搞这种中央的集权。但是德国他的这个中央集权，他本身就有先天的不足，因为历史上独立的时间太长，南部很多地方，比如说巴伐利亚这些地方，本来历史上影响。历史上就是一个独立性非常强，就是经济上巴伐利亚今天还是德国最富有的一个州，所以它的统一其实并没有德国的统一啊，德意志第二帝国时候的统一其实是个散装，之前节目也跟大家讲过，各地的这些德意志帝国内部还有很多的国王，巴伐利亚国王什么黑森大公啊，一堆乱七八糟的这些，然后当时唯一一个普鲁士可以说在文化上得到了完全统一，成功统一的就是也是把这个索布人这些斯拉夫人给文化灭绝了啊，他们也是不允许他们讲本民族语言，全部都德语。然后最后是意大利，意大利就更不说了，意大利到今天也是南北之间矛盾极为激烈，北方一直有这么一个冲动去想自己搞公投宣布独立，因为他们看不起南方。历史上意大利的这个也是个散装，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南方和北方就走了不同的这发展道路，什么威尼斯啊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商人统治的共和国，然后在波河领域形成了一些的小封建国家，比如说米兰，比如说曼图瓦，比如说费埃拉，什么帕尔马，然后还有包括了这个热那亚，很多现在的看那个意甲，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中很多队伍在历史上那些队伍所代表的城市都是一个一个的小邦国，然后中部是这个罗马，历史上又是这个天主教啊，天主教教宗他们天主的教会控制的地方，南部倒是历史上一直以来都是有统一的国家啊，什么西西里王国啊，然后也是很多欧洲其他地方的强权都是为了争夺着意大利南部的这个西西里王国统治权，一直也打得你死我活。它这个地方啊，现在意大利这个地方，它南方和北方，其实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没有任何的政治统一性的，只不过是在十九世纪，也是意大利搞这个国家统一的时候，强行的把整个南方的两西西里这个王国，当时要是这又是波旁王室，法国的这卡佩啊，波旁王室啊，真的是在欧洲各地都有自己的王朝，把这个波旁王室给驱赶了，然后呢统一起来。最搞笑的是十九世纪最后统一了整个意大利的这个王国萨丁王国，就位于现在的以前办过冬奥会的一个城市都灵，意大利都灵，就现在意大利的最西北部。这个萨丁王国呀，它的历史上最早它叫萨夫伊公国，而这个萨夫伊公国啊，其实你要看历史上大部分领土不是位于现在的意大利，而是位于现在的法国，甚至有一部分领土是位于瑞士境内。而这是他们这个萨夫伊历史上这些统治者长期来讲，它不是意大利语，甚至是法语。只不过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导致了这个萨夫伊公国在法国和在瑞士的领土全部都丢光了。特别是被萨夫伊公国被这个瑞士的军队打得屁滚尿流，最后只留下了这个意大利西北部啊，以都灵为中心的这一小撮领土。后来由于阴差阳错，17世纪、18世纪、19世纪初的各场战争，意大利的这个北部地区一直是列强们的一个擦脚布，打来打去，你抢了我抢，你抢了我抢，最后在各种各样的政治纷争中，最后这个萨丁王国啊走了一系列的狗屎运， 还有一个被这些瑞士人追着撵着打的这么一个非常挫的一个国家，最后呢发展成啊占领的基本上是整个意大利西北部，包括都灵，甚至包括后来的米兰很大一片地区的这么一个王国，而且呢还吞并了当时在整个地中海地区非常有名的啊这个共和国热那亚。说实话，就是一个外来人打着意大利的民族统一的旗号，然后呢将这个很多根本跟这个意大利北边的这些意大利人不对付的南方的这些意大利人，包括西西里，包括萨丁，大家知道这个萨丁岛啊西西里岛，他们的文化更跟意大利北方的文化差距非常大。所以呢这是一种打着意大利民族统一旗号，也是一场其实是一场政治宣传，最后把这个一个散装的地区强行的统一到了一块儿，而这个统一到一块儿也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政治上的这么一个代价，就是南北一直到今天都非常的互相看不上。我们今天啊，我们捋了捋这些欧洲这几个大国，老要讲这个什么天天去跟别的国家，还想讲什么你们要这个文化多元呐，要这多元化呀，要不要去欺负什么少数民族啊。那你要看这国家，欧洲这几个大国没有哪一个国家不是自己先捏造出一套民族主义理论，然后用这套民族主义理论去对外进行军事征服，然后强迫他征服的地区接受他们这套民族主义理论，最后形成了当代的这几个现代的民族主义国家，英国民族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然后包括甚至被认为有认为这可能民族成分最为纯正的什么北欧，希特勒当时就觉得北欧那些是最纯正的日耳曼人、雅利安人，什么挪威呀、瑞典呀，你要看这两个地方它根本不是一个纯种的国家，因为它北边有萨米人，这萨米人其实跟芬兰人有亲缘关系，但是呢被这些南部讲日耳曼语的这些瑞典人看不起，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呢对这些瑞典这个国家对于他们北方的这萨米人，当时萨米人主要是游牧的，他们主要是带着驯鹿在这个北方地区林子里跑的这些萨米人进行这个文化灭绝，一直到今天，所以它其实也不是一个纯种的国家，而且也是搞的这种民族压迫。你要按现在他们这些欧洲的这些人的说法，民族压迫。那他们这些国家，说实话，这欧洲这所有的国家，没有一个是说我们就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是呢，他把别的民族给灭了，征服了，然后就开始对这些地方压迫，然后形成一个新的国家。所以他们历史上就是搞过文化灭绝，而是真正的搞过文化灭绝，然后民族压迫，然后语言灭绝，不允许人家讲自己的语言。你看英国最典型的是英国，不仅是民族压迫、宗教压迫，还搞了这么一个信天主教的人就不能够拥有土地，因为这些都是在他们历史书上记载的东西，所以这些欧洲人其实对这段历史、对自己的历史是了解的。所以呢才会在这种因为媒体包括德国的所谓的学者他们的宣传之中，这些欧洲人产生了这种共鸣啊、哦、我们历史上也是这么搞的。所以他当时这是一种非常荒诞的这种双重标准，我们历史上这么搞的，所以我们不允许你们现在这么搞，至于我们搞了这个道义上有没有问题那再说，甚至呢我们认为你搞了你就必须要退让，就变成这么一个奇怪的事情了。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这历史上做的这些事情啊，对于这个什么索布人呢、啊、对于这个萨米人呢、啊、对于什么这些加泰罗尼亚人呢、啊、对于奥克语人呀、啊、布列塔尼人呀、啊、什么威尔士人呢、啊、科沃尔人呢、啊、那么苏格兰高地人、爱尔兰人，历史上有过非常残暴的这种民族压迫，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也知道这个东西会有经常会提出来，所以他们得到的一个从这心理上要去怎么样去补偿呢？他们不是真正的去要为这些历史上他们做的事情要抱歉，他们不对自己做的事情要抱歉，而是说呢，我们现在要改了，我们要做这个什么民族语言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的先锋，所以我们不允许别的国家也这么干。他们自己不去纠正自己的问题，他们去管别的国家的事，甚至是那些无中生有的事情，实际上是 他们知道自己做的错事，但是不愿意承认，要怎么样去掩饰自己的错误呢？那就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所谓的这种追求真理的这么一个先锋的这种形象，但是呢不管自己的错误。所以呢，我们从他们历史上这些民族主义诞生，他们这种民族主义其实是非常高度政治化的民族主义的诞生，是带着大量的这些各种各样地方性语言毁灭，而且是残暴的政治操作的毁灭，最后导致的这些很多的地方文化消失。然后他们自己所宣称的那种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上操作出来的。还有比如说现在比利时，再说几个比利时，比利时这个国家完全就是更是历史上甚至没有比利时，比利时这名字是他们自己从那个罗马历史书上随便找的一个地名啊，说当地找的一个民族语言，因为当时凯撒对于这个现在在比利时那一带的那些古代的这些凯尔特人或者的是嘛，然后叫比尔卡人，所以就管他们叫比利时了。还有包括荷兰，荷兰很多时候荷兰人管自己管自称为巴塔维亚人，因为在历史书上啊，在古代这罗马的史书，古罗马史书上那边有个巴塔维亚的这么一个部落，就自己就是说啊，这些巴塔维亚部落就是我们的祖先了，其实跟现在的荷兰人没有关系，我自己瞎编的。所以这些欧洲的这些整个，你要看欧洲的整个这个民族国家的崛起史，就是一部非常荒诞非常荒谬的对于历史的捏造，夹杂大量的神话故事，然后进行的政治操作而形成的这么一套民族史观。所以它的整个这个民族史观，民族主义史观是个非常扭曲的一个东西。它这种民族史观其实必然是带来对于其他民族的压迫，必然是带来着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这种纠纷。欧洲人最后自己整了这么一套民族主义，最后到了19世纪、20世纪初的时候就把自己给玩死，但是呢他还是没有悔改，到今天还在这么搞。我们就知道整个这个欧洲的现代艺术，之前讲欧洲的现代艺术，欧洲的现代艺术来自于欧洲的民族主义，欧洲的这种民族主义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是我们之间有文化故事我们形成一个民族，像很多的这些教科书上说的，很多的时候是有这么一小撮人说我们要创造出这么一个民族的，我们要让那些其他人为我们这些贵族们服务，所以呢我们先创造出这么一个民族概念，然后我们强迫别人接受我们这个民族的概念，这是真正的欧洲的这种民族主义，真正它的这么一个形成的这么一个脉络轨迹，都是先有这么一小撮的贵族，他们先定下标准，什么才是真正的这个我们这儿的民族，然后所有与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套标准不一样的人全部都要被人道毁灭，这才是欧洲的这种民族主义啊。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儿啊，谢谢大家的收听啊，咱们下回来继续来聊一聊艺术吧。今天就其实是围绕着这个艺术，它现代艺术出现的一些原因，我们来讲讲这民族啊。好，谢谢大家，咱们下回再见，谢谢，拜拜。